感谢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在主里敬拜就满有喜乐。上个主日呢，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合神心意的丈夫，爱的领导。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分享这个合神心意的丈夫，爱的领导。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来背诵一下上个礼拜所布置的经文，先不放出来哈，我们看大家是不是能够背诵，就是这个是以弗所书五章25节哈，我们一起来背哈，好吗？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哈。感谢主，放出来我们再读一遍哈。以弗所书五章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我们今天我们继续读这段以弗所书五章22到33节，这是我们的主体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二三，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感谢神哈，这是我们分享的主体经文。那么下次的话我们要背诵的就是这个是以弗所书五章33节哈，就是这个是五章33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今天我们读的主体经文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充满慈爱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主，你对我们的爱也是永不止息的。主，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你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主，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来显明的。亲爱的天父主啊，不是教会先顺服你，而是你先寻找教会，为教会舍己。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这种舍己的心。主，虽然我们的经文讲的是丈夫和妻子，但是其实让我们了解到整个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求主你的圣灵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做开启的工作。你恩高，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讲得清楚明白。你的圣灵也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每个慕道朋友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你透过夫妻的关系，让我们要明白我们如何回应基督的爱，让我们明白我们怎样的来，不仅是对待妻子，对待丈夫，我们明白我们怎样对待家人，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对待我们身边甚至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主啊，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神，愿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也透过我们的身上能够流露出来，让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交托、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以弗所书这个是五章25节，就说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啊，也就是说丈夫是家里的头，是家里的领导者。因此呢，这个是丈夫应该要勇于领导。那么大丈夫当如何领导呢？大丈夫要以爱来领导。这就是我们这个是上个礼拜还有今天都要分享的内容，就是合神心意的丈夫，爱的领导。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内容。第一方面的话，那就是这个丈夫的责任，就是丈夫的责任是要做仆人式的领导，要以主动和负责来领导。那借着主耶稣救赎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做头是指为了别人的益处而主动的承担负起责任，即使呢自己是需要付出极大的这个是牺牲，即便自己很不容易要做出极大的牺牲，也甘心乐意的来这样做，这就是做头做领导的意思。男人呢常常容易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就是忽略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被动不理，就像这个是沉默的亚当一样，所以我们要小心哈。那我们做丈夫的不要忽略责任，也不要被动不理，我们应该要以爱来领导，做仆人式的领导。首先我们是要以主动和负责来领导，其次呢要以舍己的服侍来领导，其次呢要以舍己的服侍来领导。丈夫啊是一家之主，因此呢丈夫在家中就是主耶稣的这最主要的代表，妻子和儿女呢都应该能够从这位一家之主的这个身上能够更多的认识到主耶稣的爱，能够认识救主对我们的爱。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因此呢丈夫应该能够反映出主耶稣舍己的爱和服侍。所以我们上次也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我想大家还记得，就是令女人最感动的一句话是什么？令女人最感动的那句话，你躺着我起来，你躺着我起来。所以讲到的话是有一位非常体贴妻子的丈夫在这个是妻子夜里要起来照顾孩子的时候呢，这位丈夫就总是对这个是妻子说你躺着我起来。这句话就让这位妻子感动了一辈子，让这位妻子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就听说有些弟兄呢也是学得特别快讲到结束的时候就开始念念有词的对自己的妻子说，我躺着你起来，我躺着你起来。所以其实呢我想照我自己的本性，按照我最自然的反应，我也是我躺着你起来。不过在基督里我们要学习做合神心意的丈夫，我们要学习以爱来领导，以舍己的服侍来领导。我们要操练自己能够发自内心的对妻子说，你躺着我起来，你躺着我起来。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应该以爱来领导。我们已经回顾了第一部分的这个是内容哈，那么丈夫的责任就是做仆人式的领导。那么丈夫做仆人式的领导这个正确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做仆人式的领导这个是正确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会说正确的目的就是使妻子高兴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样的目的好不好？好。但是呢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应该比有这个更高的目标按照圣经的话，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比让妻子高兴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有更高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现在来分享第二部分的内容，丈夫的目的要带给妻子圣洁与荣美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他的这个目的是要带给妻子圣洁跟荣耀。就第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接着呢26到27节就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一般来说呢，如果一个丈夫能够关心妻子的这个是幸福快乐，能够为妻子的这个是幸福快乐而牺牲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这位丈夫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呢圣经显然并没有把这个是我们的幸福快乐摆在第一位。再说一遍哈，圣经其实并没有把我们的这个是感受上的这个幸福快乐摆在第一位，而是把我们的圣洁摆在第一位，把我们的属灵生命摆在第一位这么讲的话并不是说丈夫不需要考虑妻子的幸福快乐，丈夫需要 考虑妻子的幸福快乐，但是呢，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首先应该要给妻子带来圣洁跟荣耀。所以这个是以弗所书5:25就谈到基督为教会，基督爱教会啊，为教会舍己。接着26说什么呢？26就谈到基督爱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使教会成为圣洁，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啊，这句话比较难理解，解经家也有不同的这个是看法。那么借着水，要用水借着道啊，英文是这么说 by the washing of water with the word。 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呢，就是什么呢？水应该是指这个是洗礼，而道呢就是神的话语，教会呢就是众圣徒的聚集啊。神要借着他的话语使一些人认罪悔改，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得以罪得赦免，成为圣洁。那么这些信徒领受神的话语悔改之后怎么样呢？然后呢他又接受神的教导，然后呢接受这个是洗礼，在这个洗礼的礼仪上呢表现来表达自己对神的这个是信靠，能够就是认罪悔改，表明自己是蒙神洁净的一个圣徒。这就是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的一个意思。当然的话不仅仅是洗礼那么一次来在外在上表达，我已经信主已经被洁净，用水借着道，那么就是这个是神话语的这个洁净功能的话，继续不断的在信徒的心中做工，然后不断的使这个信徒，也就是使整个教会不断的得以洁净。所以的话，整节圣经的重点是什么呢？基督爱教会的目的就是使教会成为圣洁，使教会成为圣洁。圣洁的话有两个基本的意思，第一的话是指就是在道德上远离罪恶，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归属上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这就是圣洁的意思，在道德上远离罪恶，在归属上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基督使教会成为圣洁，一方面就是要使这个是教会在道德上远离罪恶，远离污秽，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要教导这个是教会，使教会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么这也就是接下来27所要说的话，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当然不是说指每个信徒每个基督徒你赶紧都要怎么样，赶紧去美容去掉一切雀斑，去掉一切的痣，然后去拉皮，光子嫩肤把自己弄得很美，然后除掉一切的皱纹，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什么呢？指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使我们在地位上呢成为圣洁，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而基督又借着他的话语就是神的道，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在道德上远离罪恶，使我们在灵性上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基督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使教会成为圣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自己。基督是圣洁的主，慈爱的主，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基督洗净教会，把教会献给自己，把教会当作自己的新娘，并不是出于他的自私，而是出于他舍己的爱，出于他对教会的恩慈怜悯。感谢赞美主。基督对教会的目的是要给教会带来圣洁和荣耀，而丈夫对妻子的目的呢，同样也应该是要给妻子带来圣洁与荣耀。当然的话，丈夫的目的不是应该把妻子献给自己，因为夫妻二人是同为一体，并且的话夫妻二人也是一同属于教会的，所以丈夫的目的应该怎么样，应该跟妻子一同的过成圣的生活，然后的话一同以圣洁荣耀的身份一同献给神。那么一个丈夫要怎么样才能够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圣洁和荣耀呢？ 一个丈夫啊，他要给妻子带来圣洁与荣耀，那么他怎样才能够给妻子带来圣洁跟荣耀？第一点的话，就是要饶恕妻子的过错，饶恕妻子的过错。哇，当我们一听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就会觉得岂有此理，难道丈夫就没有错吗？这并不是说丈夫没有错，或者说丈夫不需要妻子的饶恕，不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丈夫都有错，并且是需要妻子的原谅，需要妻子的饶恕。我结婚初期的时候，有好几次我妻子做好的饭以后，就是老公过来吃饭啊，快拿筷子过来吃饭，我就怎么样，妻子都把饭做好了，老公过来吃饭，我就怎么样，开开心心的拿筷子过来吃饭，准备谢饭吃饭。然后我的妻子看到我这么高兴的样子，她怎么样，反而委屈而伤心的问我，我的筷子呢？我只拿了一双筷子给我自己，我只好很尴尬的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赶紧给他拿一双过来。他说也太离谱了，我做了饭叫他拿筷子过来吃饭，只拿自己一双筷子。不好意思，刚刚结婚，很多时候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还忘了妻子，真是求主赦免。但是很多时候，真的很多时候我需要妻子的原谅和饶恕，我是需要妻子的原谅和饶恕。但是呢，借着这个是耶稣基督对教会舍己的爱啊，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一个丈夫想要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圣洁跟荣耀的时候，他首先他也需要饶恕妻子的过错。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做丈夫的一定有自己很多很多的过错，需要妻子的饶恕。但是同样的道理，妻子她也不是完人，每一个妻子也是罪人啊，有许多犯错的时候，同样需要丈夫的饶恕。所以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是舍命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心甘情愿地为我们的罪孽过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对我们的爱也是完全饶恕的爱，所以他对我们的爱是完全饶恕的爱。所以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罪污都被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宝血洁净了，没有留下任何的罪污。所以他也应许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过去的罪孽过犯他不再纪念，他看我们是一个新的人，就仅仅是凭着我们有信心因信称义，对我们是完全的饶恕。所以因着主耶稣基督完全的饶恕，我们在他的里面不是我们已经多完美了，而是我们在他的里面，他看我们是圣洁的，就成为圣洁，有了圣洁的地位。我们也感受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这种尊贵和荣耀，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基督对我们的这种完全的饶恕，我们感受到基督的爱，感受到自己在他面前的尊贵，我们感受到啊，我们的这种分享了基督的这种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人，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我们都需要彼此的饶恕。但是呢，丈夫作为一家之主，作为妻子的头，丈夫对妻子的饶恕意义非常的重大。当一个丈夫非常真诚地饶恕妻子的过错的时候，他就向妻子彰显了什么呢？他就向他的妻子彰显了这种彰显了从神而来的这种良善，并且呢，就再次的肯定了他的妻子在他心目当中的重要和宝贵啊，并且呢，丈夫的饶恕也能够激发妻子那种饶恕的心，激发了妻子这种彼此饶恕的心，激发妻子更加甘心乐意的以神的恩典和慈爱来对待别人呢。因此丈夫的饶恕实在是能够给妻子带来圣洁跟荣耀。大家不要误会啊，以为我们是要荣耀自己的妻子，是要荣耀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说当丈夫饶恕妻子的时候，妻子在丈夫的眼中是宝贵的，而且丈夫的饶恕能够激发妻子圣洁的品格，而妻子圣洁的品格呢，他又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使神得着当得的荣耀。 而当神得着荣耀的时候呢，神的荣耀也就是反映在这位圣洁的妻子的身上，使他得以分享神的荣耀。因此我们并不是说要荣耀人，而是我们要透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我们的神。而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反照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就分享了神的荣耀。为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圣洁的时候，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分享了神的荣耀。主耶稣他自己说过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是当我们圣洁的时候，当我们公义慈爱，我们活出神的样式的时候，我们荣耀神的时候，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的时候，人家是怎么样？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啊，基督徒啊，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感谢赞美主。所以要学会饶恕的功课很不容易，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谦卑，我们需要看见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需要看见自己是何等的需要神的饶恕，我们要看到自己是何等需要别人的饶恕。有一位牧师啊，有一个很深切的个人的经历，这个经历使他自己的话感触很深。那位牧师的他的经历也让我是感触很深。这位牧师叫做柴培尔 ，Chappell 叫柴培尔牧师。这位牧师他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是个穷牧师哈。那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个小小的租来的房子的里面呢。从他的家到工作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在冬天的时候，那条路的话就变得特别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时候路上就会有积雪，那么就特别的容易打滑。所以在那时候的话，他们夫妻不仅是住在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面，而且的话夫妻是共用啊一辆小的汽车，因为他们的家里只能够负担得起啊一辆的车的开销。所以有一次的话，一个冬天的某一天哈，然后呢他的妻子就开车出去了哈，然后的话开着开着一不小心的话就让这个车就滑出去了。滑出去怎么样的话，最终只能够请了修理汽车的公司过来。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付了这个是拖车费，还有付了这个是修理费啊。我想这笔开销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挺心疼的，而且还怎么样？而且还造成的话，修车的时候啊，去上班也很麻烦，很困难。因此呢，这位牧师就对他的妻子，可以说是谆谆教诲，也可以说是比较不客气，那就告诉他的妻子：“老婆啊，以后你开车你要小心一点，你要谨慎点，你要醒目一点。开车的时候打滑的时候应该怎么控制，怎么应对，就不至于飞出去嘛。”然后就教他的妻子，提醒他的妻子，而且。老婆啊，咱家的经济你也了解，咱家经不起第二次的折腾，以后你得多多小心了。结果呢，那两天之后，我想这个车也就修好了。两天之后，然后就是这个牧师就开车出去，带着他的妻子。这回的话，妻子就坐在旁边哈。开着开着的话，这个牧师的话，咣当的话就把这个车开进了一个挖洞里面。幸亏呢。他们出事的地点就离这个是房东的家不太远，大概可能只有500米的样子。然后的话，他们就赶紧走路啊，去敲开房东的门啊，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把车开到了这个是挖洞里。房东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帮你把它拉出来。房东就开着大卡车过来，把他们的车绑起来，怎么样就把它拉出了这个是挖洞哈。然后呢？牧师夫妇就再三感谢这位好心的房东，然后呢房东就走了，然后他们就开始系上这个是安全带，然后打开引擎就开车。没开多久的话，很快这位牧师又把车又开进挖洞里，要开进一个挖洞里。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是经历是深刻的提醒这位牧师，他需要接纳妻子的软弱，他需要饶恕他妻子的过错，因为他有可能，不是有可能，他要证明他有可能比他的妻子更软弱，他 有可能会犯比他的妻子更严重的错误，这才培养牧师对自己的提醒，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做丈夫的对自己的提醒，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提醒，因为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需要神的饶恕，我们也需要彼此饶恕。这饶恕的功课不仅是夫妻之间，饶恕的功课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也要彼此饶恕。这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应该要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圣洁和荣耀。首先，他要饶恕妻子的过错；其次呢，他要建造妻子的灵性；其次，他要建造妻子的灵性。第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基督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使教会成为圣洁，充满荣耀，可以献给自己。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这是出于主耶稣的工作，出于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有责任要回应主耶稣和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立定心志，尊主为大，远离罪恶，以致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器皿，以致我们可以彰显出主耶稣他的圣洁和荣耀。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建造教会的灵性。同样呢，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也应该要建造妻子的灵性。在我自己有限的观察里面，其实我发现其实并没有说太多的丈夫啊去很关心很用心的去建造自己妻子的灵性。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可能第一，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灵性的事情嘛是他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别人没有办法过问也不需要操心。因此呢，很多做丈夫的他根本就不管自己的妻子的灵性长进的怎么样。第二的话，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做丈夫的自己在灵性上也不太追求，因此的话就更谈不上用心去建造自己妻子的灵性。如果他自己都不太追求，他怎么可能会想到去建造妻子的灵性呢？所以在这里的话，我是想跟每一位做丈夫的弟兄共勉呢，我们是妻子的头，在灵性上也要带头哈。首先的话，我们要自己在灵性上追求成长，其次的话，我们要带领妻子和孩子一起在灵里成长。主耶稣说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我们的灵性好的话，我们跟耶稣关系紧密的话，就能够多结果子。耶稣怎么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想每一位做丈夫的，每一位做丈夫的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位好丈夫。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好丈夫哈，都在怎么样，都在努力的挣钱养家。也有不少的丈夫除了挣钱养家，还努力的跟妻子分担家务甚至还安排时间精心的时间，然后带妻子出去度假要给妻子买礼物等等等等，这一切其实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么多的好处的话，其实也不能够代替一个丈夫建造妻子灵性的责任。就是我们再做再多的好处，但是不能够代替一个做丈夫的有责任要建造妻子的灵性这个责任。如果妻子的灵性不刚强的话，你丈夫给他挣的再多的钱，给他分担再多的家务，给他再多的度假，给他再多的钱，高兴不高兴？也很高兴。但是的话，如果他灵性不刚强，有了很多很多这些东西，也有了你很多的体贴，可能他的内心往往还会有些莫名其妙的不满足、不安全感，没有很深的这种真正的喜乐。但是如果一个妻子的灵性刚强，即使他的家中不是那么的富裕， 不是说富裕不好，但是你说他灵性刚强的时候的话，即使不是那么富裕，甚至即使他需要面对许多的困难，他也会有那种属天的平安呢，有从神而来的满足跟喜乐。所以主耶稣说过，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家道丰富好不好？好，但是的话不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灵性刚强是重要的，灵命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我们做丈夫的应该要积极的带领妻子跟孩子来参加教会的敬拜，参加教会的侍奉，带领妻子孩子一起在灵性上成长，这是我们的责任。在这里的话，我是强烈鼓励做丈夫的每个礼拜，这是每个礼拜至少能够有一次时间跟妻子在一起啊，读经啊，或者分享，或者读属灵的书籍来分享。即便很忙的话，如果是每个礼拜能够有一个小时也是很好的，至少的话有这种属灵的分享的时间。但是我最鼓励最鼓励的话，是做丈夫的要主动跟妻子每天有这种共同的祷告和分享的时间。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一起读书，因为有些人大家要上班，你很哪来的读的书还一起分享，不一定很容易做得到。但是的话每天大家还是会要一起吃饭啊，那么吃完饭之后的话，或者睡觉之前，是分享祷告的好时间。如果大家的时间很自由了，那你想白天啊一起分享，那当然也很好。但是如果还在上班时间不允许，晚饭之后睡觉之前都是很好的分享时间，能够每天有这种分享祷告，对灵性的增长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啊，应该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圣洁和荣耀。他首先要饶恕妻子的过错，其次他要建造妻子的灵性，第三方面还应该要肯定妻子的美丽，要肯定妻子的美丽。26-27节这么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虽然我们说这段经文谈论的是什么，谈论的是教会在品格上的圣洁跟美丽，基督所看重的是圣徒在品格上的圣洁，在品格上的美丽。但是呢，一个做丈夫的，他不仅仅应该建立妻子的灵性，他也应该要肯定妻子的美丽。妻子的美丽是需要肯定的，为什么呢？如果用中国文化来讲，中国的传统怎么讲，情人眼里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对不对？你的妻子可能不见得真的是全世界啊，有些人说全世界最漂亮之类，我听了有点肉麻。你的妻子不见得真的就是多么的漂亮，客观讲 不见得不一定，对不对？但是你的妻子在你的眼中真的应该是很漂亮的，就是这样子。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的妻子不见得真的是最漂亮，但是你的妻子她在你的眼中应该真是很漂亮，而且你应该要告诉她你真的很漂亮，这样的话会使她更加的自信，也会真的是变得更加漂亮。当她自信的时候，她真的会变得更加的漂亮。有本书叫做自信的女人最迷人，有法国作家叫做那个是莫洛亚，他这么说，充满自信的女人多么令人身心舒展，即使是最平常的言行举止也会放射出明亮的光芒。却的确，却一个相貌平平的一个女人，只要是充满自信的，她很充满自信，也找出属于她自己美丽的地方，她就能够能够活得非常的迷人，就是这样子。就当她很自信的时候，她就能够活得更加的漂亮。所以一个真正爱妻子的丈夫啊，需要经常肯定妻子的美丽，包括她的内在美，包括她的外在美。我不知道我说一个丈夫需要肯定妻子的美丽啊，妻子们会不会反对，需不需要的？有很多女人就是化妆品早上起来的洗一洗什么都会关注，对不对？所以除了内在美，外在美也需要，就是这个是美，你使她活得更加自信，也真正的美丽， 不是说一个女人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因为这个内在美其实是更重要的。彼得说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穿美衣戴金饰为重要的，但是不是说这个美丽不重要。所以的话，因为她如果在丈夫的眼中你看她为美丽，你肯定她的美丽，你告诉她的美丽，对她的灵性，对她的心情的满足啊，是有好处的。因为你表达她的美丽是你一个爱的一个肯定。心理辅导的专家告诉我们，那些让妻子觉得自己外表很难看的一些丈夫，其实他们的做法是为了要控制他的妻子，他们想通过打击妻子的这个是自我形象，达到控制妻子的目的，使妻子觉得很自卑的时候，这时候的话，这位妻子就为了讨好丈夫而不得不听从他。所以有些丈夫说妻子长得不好看，这种做法是神所憎恶的，不喜欢的。神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就是要了显明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在他的面前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这个宝贵的话是无价之宝，这样的一个宝贵。所以的话，一个妻子在丈夫的眼中不应该是丑的，而应该是美的。所以丈夫的心意是要，神的心意是要让丈夫和妻子是彼此的吸引，无论是内在美的吸引还是外在美的吸引，都让夫妻是彼此的更加的相爱，在身体和心灵的方面都更加的合一，真正做到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有一些丈夫有意无意就贬损自己的妻子啊，这样的这个是丈夫应该是需要悔改的。有些丈夫他很难开口赞美妻子啊，比较不习惯哈，特别是中国人、华人哈，可能是比较含蓄，不习惯赞美啊。这个不习惯赞美，其实不是个什么好的习惯。如果一个丈夫不习惯赞美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丈夫的话是需要多多的学习的。但你说，可是学习这去哪里学？很难学，对不对？其实圣经里面就有很多的教导，你不知道去哪里学的话，圣经里面诗篇也很多，其实最多的地方是在雅歌，对不对？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美的词句啊，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啊，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的佳偶，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当然这些词句的话不一定你随便引用就很恰当啊等等。而且的话，我们也不见得需要引用圣经，不需要引用这些经句，也不需要引用什么肉麻的情诗，都不见得需要。其实赞美你的妻子，其实不在乎你的词句多么的动听，而在乎你内心的诚恳。你真正爱她，欣赏她，有感而发，你怎么说她都能够感受到你那份欣赏和爱意。我们不应该要敬拜妻子，但是我们其实应该要经常的赞美妻子。妻子，你越赞美她越美，赞美赞美越赞越美，就是这样子。所以的话，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要给妻子带来圣洁与荣耀，他也要肯定妻子的美丽。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合神心意的丈夫爱的领导。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他应该要以爱来领导家庭，做仆人式的领导，以主动和负责来领导，以舍己的爱来服侍来领导。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应该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圣洁跟荣耀，要饶恕妻子的过错，要建立妻子的灵性，要肯定妻子的美丽。所以我们现在也总结今天的信息。虽然的话，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是信息啊，是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啊，但是呢，我们所讲的信息跟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我们是弟兄还是我们是姐妹，无论我们是已婚的还是单身的，我们都是要效法主耶稣舍己的爱，来爱身边的人，来服侍身边的人。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那就是对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已经分享了，要饶恕妻子的过错，要建造妻子的灵性，要肯定妻子的美丽。 那么对我们这些每一个人应该是怎么应用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我们要彼此的饶恕，因为基督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应该要彼此的饶恕，显明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第二的话，我们要彼此建造啊，基督为教会舍己，并且要把整个教会建立成圣洁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因此的话，我们不应该是个人只顾自己，而是应该彼此建造，共同成长，一起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过圣洁的生活，一起服侍，一起荣耀主。第三的话，我们应该要彼此的勉励。在信仰的道路上啊，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软弱，因为我们总是会有犯错的时候。所以的话，我们犯错的话，我们应该彼此的指出我们的错误啊，我们应该要帮助我们挽回大家的过错。但是大家也不要说只有责备啊，只有纠正，没有鼓励。我们也是需要有鼓励的，因为的话，我们如果是只听到责备的声音，我们很容易灰心的。因此的话，我们需要彼此勉励，肯定对方的优点。当然，肯定对方的优点，你可以肯定他的外表，但这个彼此勉励最重要的还是什么？最重要的话还是肯定对方的这种属灵方面的进步，特别是他在动机上的努力，他对神的忠心等等这些方面。所以的话，我们是需要彼此的勉励的话，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以致的话，我们能够在信仰的道路上越走越有力。当我们顺服神的话语，当我们的行为反映出主耶稣舍己的爱，我们就无论是在已婚的或者是单身的，无论我们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无论我们是在教会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别人都会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而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尊主为大，活出主耶稣基督那种舍己的爱。愿神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回应的祷告，看今天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今天学到什么样的功课。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舍命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你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罪孽深重，但是当我们信靠你的那一刻的时候，主你对我们的赦免是完全的，让我们因信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着神儿女的名分，成为尊贵的人。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来到教会，你拯救每一个信你的人。主你在地上设立教会，也使教会成为圣洁，成为荣耀的教会。主，但是主啊，我们来回想自己，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灵性上有许多的懈怠。求主你来赦免我们在家庭当中做丈夫的，很多时候也忽略妻子孩子灵性的事情，把这些事情都放任给他们，我们不闻不问。但是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你告诉我们，做丈夫的要建造妻子的灵性，要在家里带头。 也有多少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只管自己，但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有一颗宽广的心，在教会里面和众弟兄姊妹是彼此的委身，彼此的建造，使我们的灵性可以共同的成长。主也求主你来光照我们，有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对妻子，我们对自己的配偶用很苛刻的言语来伤他们的自尊心，但是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宝贵的，你帮助我们真是懂得肯定，懂得彼此的鼓励，以致我们真的是不灰心不丧胆，我们也能够有更刚强的心，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而来改变。因为我们常常彼此鼓励的时候，我们深信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愿主你透过你的恩，你的爱，透过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相爱互相的接纳，彼此的勉励，能够彼此建造。感谢我们的主，赞美的神求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天能够活得更像你，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